在那个会幕的周围，紧挨着会幕。那这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被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被拣选，从我们的身份来讲，都是立位人。那在我们应该我们的暗营，就是我们的中心，我们围绕的中心是什么？那就是会幕。那会幕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主的见证，主的自己。那我觉得我很蒙光照，因为觉得在感觉上，在属灵的真理上，我们今天都是立位人，我们都是应该在这个会幕的中间。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实际上呢，虽然有这个位置，有这个名分，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并不是以我们的主为中心，心思意念不是以会幕所代表的主的同在、主的见证、主自己的身体很多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心，而是有的时候偏行歧路，有的时候也被世界的事情抓住。所以在这个实际的上面，我们与这个与立位人的身份与主与应该我们应该一个位置，我们的中心应该什么，好，我们是不是像礼拜五讲到在王的面前过生活的一般人，这对我是一个非常一个提醒。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可以在形式上，或者我们在一个属灵的上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应该是暗营在会幕的周围，就是在我们主的，我们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中心，但是在实际上求主怜悯我们，借着他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看到我们一个真实的光景的时候，愿意我自己也愿意在神的面前有悔改，把中心确实转到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我提醒我自己，也愿这一点的交通勉励大家。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家，我不点名也没有想到要点名，就是但是弟兄姊妹应该都有得着，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交通。随时下一个。
我进就先来，就这么带。然后刚听那个傅弟兄讲其实我不知道去夏令会之前大家傅弟兄或者是其他兄弟姊妹有向神祷告求一句话。其实这篇东西是我第二稿，第一次我准备的东西我本来是想说说一些关于祷告方面的得着，后来都快写完了，神就告诉我这不是我让你要讲的东西，然后后来昨天晚上我又重新写了一个东西。然后当也很感动，其实就是这里面的东西就是讲神对我说的一句话。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之前其实是你们对神的一个祷告，所以也有很有感动。然后这次是我第一次去夏令会，然后得着的东西很多，然后这个东西是神要我向大家做的交通啊。然后我想说我最得着就是就是我对信主的那个目的，或者是说主要我们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事上有了更明确的一些领悟认知。然后刚信主的时候，因为心里这一块大石头像放下一样，有主的同在，也有安息，也有喜乐，然后生活一下变得充实，也有平安。 但随着时间这个推移，这个感觉好像就有点慢慢在减少。然后虽然了解圣经的内容很越来越多，然后祷告内容好像也越来越丰富啊，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越来越多。比如说有时候我会想，既然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也是善良恩慈的神，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然后是不是我们祷告的东西是神要我们想要的？然后有时候周五在公司查经，或者是周日来这边听信息，基本上主题最后也是神要我们反正要把所有的神都带到主面前啊，事都带到主面前，求神带领，然后要满心有信心的依靠神。但我想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是这么属天的神，就是来为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吗？是来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吗？是不是就仅此而已？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我们信的神是创造万物的神，他是这么高的一个 high being， 这么 magnificent 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是不是让他解决一个工作 deadline， 或者是一个求一个旅行的平安啊，或者是一个疾病的治愈？我经常是有这个想法，就是好像就这么数天东西，然后到在我心里面，然后出去以后，经过我的 process 出去，就变成很属地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我把神的档次拉得很低但如果是求属天的东西，无非也就是愿主的意志行在地上，犹如行在天上，然后把荣耀归给神，然后你知道为给主做见证。但我们也知道主是万能的神，他也能做这些事情，也好像我参与不参与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make a difference。 然后我就觉得主要我们信徒做的事情并不是很明确或者说我们为主做工的实际效果到底在哪里。然后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比起要不要信主这件事信主以后要做什么这件事情的我的追求还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信不信主是一个关乎生死然后很急迫的事情，然后是关于真理的问题，我也会有这个追求，但信主要做什么事情，这好像是你知道了就要去做，是不是有点麻烦？然后所以平时也很少会去想到神。但这次去夏令会，就是我从公司直接去，然后下午三点左右，然后我开了左边车门，好像就觉得有人开了右边车门，然后我想应该是神，如果是魔鬼就尴尬了。然后但是神一直也没有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就有东西坐在我的副驾驶上，然后我就一路开，然后开着开着，那个窗外的景色也不一样了，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去的人应该都知道，那个 San Antonio 那边有下冰雹和那个龙卷风之类的，十号那一段也是风雨大作因为这边空气中那个颗粒很少，可见度很高十号公路又很直，你在这边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那边黑压压一片，然后这个乌云好像是城市里面都没有看到过，只有在那个对我来说，我只有那个电影里面看到过就是我瞬间就想到那个一个电影，就是九几年的时候，那个美国刚好像每年只能引进一部电影到中国，然后我爸带我去看那个完美风暴讲的是那个鱼，有一批渔夫，然后近海的鱼都捉完了，他们要到一个未知的海域去捕鱼，然后他们就去了未知的海域捕鱼，然后回来的路上他们那个 refrigerator 那个冰箱坏了，然后他们要在几天之内回到那个岸上才能卖掉他们那些鱼，然后他们回去的路上就那个风暴，然后那个电影里面讲的那个风暴就是和那个长得差不多。就是说你站在这边就是天空很晴朗，然后就是那边有一个风暴，你要过去然后电影里面他们后来全死了不这不是重点就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adventurous， 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很多弟兄姊妹看到那个风暴，你应该十号下去，然后找个加油站或者是什么地方躲过去，然后等风暴过去你再开。但是我就继续开，然后果然十几分钟以后，这个风暴就来了。这个雨大到就是能见度就是零就是你周围车开过去以后，它打的双闪，你只要你车一开过去，就变成一个两个光球，你也不知道这边还是那边。反正我也是 看着 GPS 在开车，然后就这时候就主对我说了一句话，整个路程上主就跟我说了那一句话，然后主就对我说，看来这就是我要你对付的东西，因为这个旅程是纯粹的一个追求主的一个过程，每次你要做符合我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仇敌就会找各种机会来阻挠你。但虽然外面风雨很大，看着树都要挂倒，虽然你前面什么都看不到，我保证你只要坐在车里，和我坐在车里的话，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滴水都碰不到你。然后我就好像突然长了个心眼，虽然我知道这是自然现象，好像但我就看到了仇敌，我看到那个主要我去征战的对象。然后看到主要你去征战的对象以后，这个依靠神、寻求神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具体了。比如说你工作上的忙，就是仇敌就有可能是仇敌在搅扰，因为一忙起来就没有时间和主亲近，也没有时间祷告。然后以前在这个环境里，你觉得就是理所当然，因为你就是忙嘛，工作大家都忙。但是虽然现在的环境没有改变，但你忙的时候，你就会想是不是要和主有交通，是不是要寻求主的意见之类的。然后到了那个会上，然后夏令会上，那个神对我说的信息基本上也是很一致。然后利未人，他就说利未人就是说要站对边。你其实，在神的眼里就两类人，要么站在他这边，要不就站在仇敌那一边。然后每件事上我们都要做一个选择，然后你越站的神这边的次数越多的话，神给你的责任也就会越大，然后仇敌可能给你的搅扰就会越大，但如果你能战胜这样的搅扰的话，给神的荣耀也就越大。后来我参加那个祷告专题信息也是说那个仇敌怎么想千方百计的要阻挠祷告的生活，要让神与我们生命有隔绝。一旦能看到仇敌的话，其实仇敌是很诡诈的，这个模样其实心里是没有平安的。平时因为在仇敌的糖水里，就没有这个感觉。但现在让主要让我看到仇敌的话，这真的是左边也是仇敌，右边也是仇敌。比如说像今天那个报告，其实我们公司有两个地点，一个在休斯顿，一个在路易斯安那。去年我一直往路易斯安那那边跑，今年一次都没去过。就这个星期三，那个我老板就突然跑过来说，下星期一就是明天要去那边做一个 presentation，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new hire 要做 training，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小时，然后你知道要准备一个小时的 PPT， 你要放多少内容进去，然后我基本上周三开始就开始在那边做，然后周三晚上好像周四晚上，我打开那个笔记本准备开始做的时候。傅弟兄就给我发短信，说周日要交通，然后我就想，这仇敌这个时间算真是准，我不是说你是仇敌，我是说那个，我是说这个工作这件事情上安排的是一个仇敌，然后那个如果我是看不到仇敌的话，我可能就是因为我脑子我是不喜欢同时做两件事情的人，我觉得什么都做不好，如果同时做两件事情的话。我可能周日连到这个聚会都不会来，我就会准备明天要做那个 presentation， 但然后我就向那个神请求到底要怎么办，然后神就告诉我，这个公司反正就公司的 training 你也参加过，下面有没有多少人听你也知道，你就随便做一做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很安心了然后最后我还向那个赞美一下主的保守，还讲那天开车的事情，其实我很讨厌一个人开长途，因为一旦我脑子里不想事情的话，这个 radio 开再大声我也会睡着，然后好几次一个 nap 以后，从这左边的 lane 开到最右边的那个 lane， 我当中我怎么换的 lane 我都不知道这天也是下午3点，然后是最容易睡觉的时候，然后我中午吃的也很饱，因为我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的吃，然后中午吃的很饱，然后就一路瞌睡，然后就碰到了这个雨和主交流的事情，然后和主交流过以后，我就脑子里面就一直在想事情，然后就不会想睡觉。然后事后到了那边，我才知道，那个虽然这个风雨看上去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大，你也知道是仇敌用来对你的搅扰，但主就很巧妙的利用一个看似很危险的东西，帮我移去了一个看似一点都没有什么，但是却可能会是致命的东西，就是生理上的睡眠。 但身体上睡眠就有可能会致命，那灵力的睡眠就更致命了。然后感谢主帮我借这个东西帮我移除了 both， 所以感谢主。这个交通
我这次夏令会下午参加的分组是，钟弟兄那个讲读经的分组，然后钟弟兄在这个分组里面具体跟我们讲了什么，我就不再跟大家重复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钟弟兄讲的特别摸着我觉得跟这次夏令会也有很大的关系。他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向神要诚实。我头一次听人讲读经，有这么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在读到神的话之后，神给我们亮光了，然后这些属灵的意义，这些亮光一定要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就是说如果我们读到这些话了，只是头脑里面读过去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读神的话，主耶稣对我们讲说不可以论断弟兄，那我们在生活中就不可以这样做。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会软弱，就是还是论断了，但是只要马上回到神面前向神悔改，这样就是说我们读到的这句话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有关系了。但是如果读到这句话之后，在生活上平时生活的里面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好像是这句话从来都没有读过一样。钟弟兄我觉得他说的很重，他就说这就是其实这就是自己欺哄自己，这就是向着神不诚实。换句话说，这就是不诚实。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不能抵触嘛。我们诗歌里面还有一个翻译就是不能忠心。然后我也想到王弟兄他在讲到我们其实在神面前要做立位人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了一点，他说立位人有一个职分是要做守门的人。那我也从这个角度去思想钟弟兄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圣经也好，听讲道也好，或者说有年长弟兄给我们劝勉也好，这都是其实都是神家的丰富。那如果这些我们在生活中真的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用得上，或者跟我们的生活有联系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就能把这个神给托付给我们这个丰富就能守住了。因为我记得王弟兄他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了何世文姊妹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就不重复了，大家应该都印象很深。当时我们年轻人下来讨论的时候，就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其实那张支票他是应该收的，然后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其实那张支票他的确不应该收。然后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并不是说那个姊妹这个支票收不收的问题，是神托付给他的这个凭着信心的这个真理他能不能守得住的问题。就是说还是话说回来，就是说我们今天读经也好，从神那里领受什么劝勉也好，听讲道也好，都是要我们真正在生活里面去实行，去能守得住。然后弟兄还提醒我们，他说如果我们这次读神的话，那个亮光如果你能在生活中实行的话，那你下次再读神的话，神就会给你更多的亮光。但是如果你这次读神的话，神的话你没有能守住的话，那下次再读经你可能就什么都读不出来了，就是读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弟兄说这就是说什么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那凡有的呢 我想就像那个何淑文姊妹那个例子，凡有的就是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因为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神能把那样一个真理托付给何淑文姊妹？我觉得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一定是这个姊妹，一定是他就是从前神托付给他的每一句话，他都能一点点的守住，所以神才把那样一个丰富的真理让他托付给他，而没有托付给我。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因为神我们一受浸的时候，年长弟兄就教我们说，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要聚会，要服侍。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神都把这些托付给我们，要我们一点点去守着。然后周弟兄其实也没有那么消极，说守不住也没有那么消极。周弟兄也鼓励他说，哪怕你今天读圣经什么都读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哪怕换句话说，你哪怕听讲道啊，或者听跟弟兄姊妹交通一点感觉都没有也没有关系。他说我们总是可以从零开始的。今天能读到一点点，那就让这一点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影响。我觉得这就一点点的就能够朝着神让我们走的方向去走。而且神他我想他在地上要找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就是说每一条神的话都能做到。我想他要找的是心向他完全的人，就是说我们真的把神的话当成是神对我们说的话，真的就是让神对我们说的话不是说过了就说过而已。我觉得那样神就一定会纪念。然后我觉得以前在读诗篇84篇第10节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说我宁愿在神殿中做看门的人，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以前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感觉在神殿中看门的好像没什么。但是这次经过这次夏令会之后，觉得其实做那个看守的，做那个看门的也很不容易。这些神的丰富，我们真的能守住的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我也在思想，那究竟怎么去守呢？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我没有什么经历。但是我很自然就想到两节圣经，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对那个提摩太说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要是顺着这个思路想的话，很容易就想到这两节圣经。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然后下面一节说，我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说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要守住这些神托付给我们的话，要这都是从圣经的字面意思理解了，就是要在基督里面，要用他给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然后要用圣灵。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这里面讲守着的意思，一定不是说我们听到这些话记在脑子里，然后下次可以讲给别人就行了，因为那样的话不需要用这些东西，只需要用纸和笔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次夏令会可以说是对我来讲一个观念的转变吧，就是说什么才是在神的家中做看守的工作，什么才叫在神的殿中看门，做那个 doorkeeper。 对，我就交通这一点。
我没有去，但是因为刚才傅弟兄点了那首歌，完了说完之后，他说他祷告，不是他，是大家在聚会祷告的时候说，希望夏令会的时候是有一句话能够是人说给弟兄姊妹。我一下觉得 exact 神听了弟兄姊妹的祷告，坐在了我身上。是这样子，我虽然没去，但是这不是 point， 就是我中文英文不好吧，我一般是喜欢听先听中文， 我呢就把那个黄弟兄的利未人的道慢慢的听，因为我听神的道我喜欢很慢的听，听完之后也花了好多天嘛，然后就听了那个，然后再选了那个说英文的弟兄的道。当他说我不能很重复英文哈，但是中文那个意思就是全然相信，一下子击中了我。因为神真的知道我们每个人需要什么，我们的灵里缺乏什么，是脱离那个不冷不热的光景。怎么样脱离不冷不热的光景？我觉得我到了一个瓶颈。我一直寻求神，我很快说一下背景，因为没有背景人不能产生共鸣。就说我一直觉得主快来了，而且他跟我说你一定要丰丰富富进我的国，所以在我的里面就是以500跑50米的冲刺要冲进神的国的门。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圣灵在我里面做的工作，不是我自己强迫自己这么做。所以我觉得 push yourself so hard 是我自己也是神。所以 push 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卡在了一个地方，无法再越过去，不知道再向神求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在很枯干的时候，早晨读经的时候，他给我说了一句话，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必保守我。如果一个人呢向他心诚实全心全意的爱神的话呢，你不为钱财的事忧愁，那这些是神都会给你担当的，就是你不需要忧虑。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他也是常常这样鼓励我。我觉得这些话也许是真的听得太多了，没有宝贵这些应许。所谓的瓶颈就是满，我不是说骄傲，因为若神不开通个人的属灵上的度量，他不是故意想要骄傲，他就是觉得这些我都知道了。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也是常常这样祷告，也是常常这样信靠的。这句话神的话不再那么像以前对我来说那么有力量了，就是我每次听到比如说哎呀感谢神，要在生活物质方面对我的有供应，没有。就读经的时候有点枯干了，不像以前那么新鲜活泼了。然后呢，这种状态是持续了有一段时间的。神知道你得病了，在精神上，但是呢，我无法自救。就是再次打开圣经，无论读什么话的时候呢，都感觉满了，就是有了，都有了。然后这一天早晨的时候呢，我就开着车要去给罗宾臣到 library 去拿书。有一段 freeway 是在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那一段。很少有车，因为是那段 freeway 上是从我们家上来又过一座小桥，是在 freeway 上的桥，平时都没什么车，而且路又非常好修的像高速一样，因为它是座桥嘛，所以我一个油门踩上去就粗的一下就过去。就在过去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一辆警车，我立马踩刹车让自己停下来。我想表现好一点 maybe 他怜悯我，因为我以前听一个弟兄讲过，说警察是这样的，你如果偶尔速度快了，但他会观察你一下，你后来把速度立马降下来，他认为你是一次偶尔，会给你怜悯的，就是不算超速。所以我一下就降得很慢，我心想说怜悯来了，结果他呜噜呜噜的就从后面追上来。我当时坐在椅子上面，因为你知道人比较枯干的时候呢，整个人都软绵绵的，所以他说了一大堆英文，我是一句没听懂，但是凭着本能你也知道，告诉你超速了什么的，给我了一张罚单，我一看223，我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的理由是这样，不仅是因为钱财，因为如果你一个人是很敬畏神的话，你知道凡事都出乎神，这已经进入你的骨髓了。你不高兴呢，你不敢 complain 向神，但是你的内心的潜意识里面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你一看警车你马上向神祷告了，你这是你的本性了，赦免我吧，怜悯我吧， whatever，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一路上都非常的不高兴，一想到232块钱 其实我不是为钱难过，因为这种情感是很复杂的，因为你已经很枯干，人也没什么力气，也没什么力量，然后又来，就好像有人又砸了你一下，完了你呢又不能跟神很 complain， 因为你知道这是出乎于神，所以回家呢就听了，就没根本没想过会听到什么东西，结果那个中英文的弟兄说你要全心相信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击中了我，就这一句话使我活过来了，就这一句话，没有全然的相信，其实神知道我的毛病，就是没有全然的相信，所以经历的这件事他已经告诉我他在钱财上会给我应许，会保守我的需要，可是我为这232块钱闷闷不乐了，就从我拿到这张单子一直到晚上听这篇道之前，全部成一种赌气的状态。我很感谢神，接着这件事情叫我相信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哈又提升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就不是说我家没钱了我全心相信，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病，就是没有 fully 相信他对我说的这句话，他一定是在钱财上保守，以至于我为钱财这般的忧虑，为我所思的就是出于这个不幸。然后你知道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都听烂了这个道，义人必因信得生在我里面又活过来，使我明白真正讨神喜悦的并不是做了什么多大的义行，比如说我拿232块钱捐给了穷人，这不是说不要捐，我能够讨神极大喜悦的是当我拿到这张罚单的时候，神早晨对我说的那些话是新鲜活泼的，我因为全心相信他的话，使我因着信能够讨神的喜悦，使他可以称我为义。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把前几天所有读的那些毫无味道的圣经全都一下子一篇一篇的激活了，这个就是从 fully 从全然相信不冷不热里激活的，而且又带我到一个看见，他又把一些事情写明在我面前，叫他知道他多么恨恶靠律法行善企图在神面前活出义来凭行为来讨神喜悦的这些事情。我觉得神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带领真是太可怕了，我们是小孩子是还过家家，假装父母亲做饭炒菜，他是用大人过家家，是真实的过家家，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会愤怒，到底谁在讨他喜悦，是不是你太偏右了，或者你有时候太偏左了。我觉得神的话是活道，就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生活里面。然后我突然又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上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中。 That means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一定的是偏行歧路的，一定走过了神的旨意之外，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光照和提醒，重新从我们过于偏右或者过于偏左的路上能够回归正路。我深信神叫我看见这个功课在于末世有多么大的作用，因为在这之前很长时间的启示和祷告中，神告诉我审判将至，是很厉害的审判。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年轻的弟兄他看到暴风雨来，这是神对他心灵的预备，这些对他的预备都将成为他在接下来日子和岁月中，我告诉你神绝不无厘头，我跟随神这么多年我已经很认识他的道路，当然不能说完全，就是他一定在事情发生之前给你预备好你的心，使你有力量可以经过。这些预备这些话一定要我们存在里面，因为当黑暗来临的时候，你会感觉一片漆黑的时候，那些道会被激活，就是前面他种下去要结出果子来的道。所以我 我要赶紧说一下，很快，就是在我之前，我所有他告诉我的事就是审判将至，白眉而且是非常厉害的审判，嘻嘻哈哈以为自己怎么的能过得要大大流泪了。所以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了跟我说的，无论是平时祷告还是读经的时候都这样，但是现在突然光猛然一转，使我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要管，如果有灾难临到人，如果有灾难临到人，确实是因为我们本身身上的很多问题，但是你如果指望着你说全然改好，灾难过去，凭着自己的行为站在他的面前了，这个认识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在灾难的过程当中，我们仍旧是一人因信得生，必须坚定的凭靠信，他能拯救我们，他能帮助我们，他会给我们预备粮食，他会给我们引我们到清水地，他会埋葬我们的家人，他们的灵魂会得安息。如果不信，在那些日子必站立不住。
Normally, to be considerate, you know, majority of us here are Chinese speaking. I will probably speak Chinese. But because when it comes to God's word and Christianity, I have Chinese vocabulary of a preschooler. and I don't know more than that God loves us in Chinese. Anything deeper than I get lost myself. So I will speak English. Because it's more comfortable for me when it concerns God's word. I spent all last night trying to prepare how to share, because I like to share my testimony, I like to share my own commentary, but I find that every single time I do that, I take a lot of time. I'll spend a lot of time, like an hour, sharing. It's good that, you know, I'm trying to lose some weight. I'm okay with skipping lunch. But I imagine most of us here will still want to eat lunch, so I will do my best. And I decided last night I just want to share some of Brother Pittman's points during the evening message and what it meant to me, and just want to share some of his points in the summer conference. Well, I want to start off first with the during the morning devotions, when I was with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young adults, we were reading the first morning devotion. We were reading over Romans chapter 4, verse 20, which is a big verse that Brother Pittman went back to constantly. And we read that over, and I remember as I was reading it, it seems like such a simple verse, but, you know, as I've learned over the years, you know, there's no really quote-unquote simple verse in the Bible. Everything is always deeper, you know, always learn something. And one thing I remember when I was reading and sharing, having fellowship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 realized that in that particular verse, when Paul was talking about Abraham, it not only said that Abraham never lost his faith, but it said that he continued to grow stronger in faith as he gave glory to God. And to me, that was a great encouragement to read, because many times I imagine that if as long as I don't lose faith, I will be fine. But what I fail to realize is that not losing faith is not enough. Standing strong in your faith and continuing to grow stronger as you give glory to God, that is what's enough to God. That is what it means to give glory to God, to continue to not only stand strong in your faith, but to grow stronger faith. And it's a hard thing for me personally to do, because I'm a very one-track mind person. I'm a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I'm not a very able to do multiple things at once. So for me to stand strong in my faith, in my eyes, I would give myself 100% an A+. But in God's eyes, that's not enough, because Paul writes about Abraham saying that he grew stronger as he gave glory to God. And at the time when I was reading it, it was tough for me to understand, because that's a very tough thing to do as a Christian, is to stand stro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give glory to God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continue to grow stronger in faith. And it was just something that when reading, I was very encouraged to see that, Paul writes about this, because Paul writes about it not because he says it's impossible to do, but he shows that there is human account that it is possible. We can achieve it, and we should achieve it. And after sharing and after our fellowship, brother Stephen Jong, one of brother Jong's sons, shared, "Well, why? Like, why do you think it's so hard to be fully persuaded?" And that question, why do you think it's so hard to be fully persuaded, really bothered me, to the point where I didn't sleep well that night. I remember I was laying in bed and I was trying to sleep, and I just could not sleep because I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it's so hard for me to live a fully persuaded life. It's such a simple question, and it's an answer that you would expect to be easily answered. You know, why? Well, becau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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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But I did not have an answer. Why? Why is it so hard to be fully persuaded or fully convinced? Why is it so hard? And before I go on, what I found my answer was, I want to share with what Brother Pittman shared in his evening message, that he shared about two foundations. There's two types of foundations. There's a shallow and the deep, or as he says, the stable or unstable. And this was also a great encouragement for me, because sometimes we fail to realize which foundation we're building. And we don't realize it until we build our pillars on that foundation and everything comes knocking down. The first thing we do is, oh, why? How come everything just messes up? And we never... We're not. I don't want to say never, but we rarely look upon ourselves to see which foundation we're building on, first of all. But we tend to immediately lash out and say, "Well, it's, you know, why does this happen to me?" And we don't tend to take that time to sit down and think, "Well, which foundation was I building my faith on this whole time?" And I want to share Brother Pittman. He shared three points that I thought was truly great, and it. Very encouraging. I remember after the message, I came out and me and my brothers, we've never felt joy like that after a message. Usually during a message, I do my best to keep awake and be attentive, pay attention. Sometimes I am human and I will fall asleep, or, you know, sometimes I don't understand. But I remember this message particularly because I was very, very much invested in this message. I remember coming out of the message and I felt joy and I felt encouraged. I felt just this amount of joy that I just really wanted to share with someone. I really wanted to talk about this song. I really wanted to share and fellowship with my brothers. But Brother Pittman gave out three points, and he said that the three things that was said about Abraham and Sarah that gave them their foundation for the fully persuaded life was, one, that he has promised. Two, that he is able, and three, that he is faithful. And these three points, while they are seemingly simple points that we all understand, that we all know to be true, I thought Brother Pittman just dived really deep into it and put it the best way and really gave life to these words. The first point, that he has promised, a big thing that Brother Pittman said that stood out to me was when Brother Pittman said that first comes God's promise. First comes the promise. after the promise comes our faith response, or response of faith. And depending on that response, then we will obtain the fully persuaded life. And it's a three-step process, so you'd imagine that it'd be a pretty simple process, but if it was such a simple process, I fully believe that each one of us here would have full 100% confidence and say that we live fully persuaded life, but that's not the case here. It's such a simple process, but it's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so much going on in each process. The promise that God gives us, that it's, Brother Pittman says, that it's unchangeable and unfailing. And we know that this to be true, but it is super encouraging to hear the brother say that, that it is unchangeable and unfailing.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times in our lives, me included, where the promises that God gives unto us, we question a lot. You know, is this truly your promise? Will you truly uphold your promise? Will this promise be upheld unto me, and will it come true? And we question a lot, but one thing that was super encouraging to me was to hear that it's unchangeable and it's unfailing. That means no matter what, that end goal will be met. During our fellowship as the college students, one thing a certain brother said that stood out to me. He said, the promise is as good as the promiser. And since we know God to be an all-knowing and all-powerful God, we know His promises will always uphold. We know His promises will always come to the end. And the second point that He is able, that Brother Pittman was sharing, he was talking about how He is all-sufficient and able. There is nothing impossible that God cannot do. And we see so many Bible stories about this, but again, in our lives, we may question, can He truly do this? Is there truly, things that seem impossible for us never seem impossible for God? And that was a great encouragement to hear. The third point, that He is faithful, I thought it was great, because Abraham and Sarah saw that God was faithful, and because of that, it made them fully persuaded. And that was a good point that He made, a great point that He made, because it allowed me to think upon myself. The reason why I haven't obtained that fully persuaded life is because I sometimes have not seen that God is faithful to me. I have this cloud around my vision that covers the fact when I realize that God is faithful. And I just want to end off with just one quick sharing about myself. Well, why is it so hard to live that fully persuaded life? And the best way I can put it is this way, is our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and God. I personally believe it boils down to that. And the best example I can come up with is when I was younger, I was born in the mid-90s, so we didn't have iPhones or iPads, so we played with our imaginations. So my favorite game as a kid was called Trust Fall. And what you do is you stand behind someone and you say, "Do you trust me?" And if they said yes, they fall back without looking and you have to catch them. I love this game because I thought I had great friends that I could trust. And then one time they decided to play games with me, and they said, "Do you trust me?" I said, "Yeah, of course." And I started falling back, and I realized I was falling back too far. And then I hit the floor. And I remember I was very hurt, because in my heart I was like, "I trusted you.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catch me. You let me hurt my back, you know, my legs hurt too." And I remember after that, like, everyone that said, "Do you trust me?" I kind of hesitate a little bit. I look back, make sure they're there. Or if I fall back, I make sure I grab onto something. And that's just how we are with Jesus sometimes. Sometimes Jesus is standing there, said, "Do you trust me?" And we say, "Well, yes." And then as we fall back, we grab onto something as our safety net. But that's not what it means to lead a fully persuaded life. And that's why it's so tough, because we can't give 100% of our life to God, because when we start to give 100% of our lives, we want to catch that safety net. And we want to hold on or look back and make sure he's there. But we just have to have faith that he is there. We have to give that response of faith that we know he is behind us to catch us when we fall down. One last thing before I end, I know I kind of spent a lot of time, but the one thing that stood out to me during the whole summer conference was Brother Pittman's definition of a Christian. And this really stuck with me because Brother Pittman said that being a Christian is impossible. And the only Christian that has ever upheld all of God's laws was Jesus himself. He was a true Christian that followed all of God's laws and upheld it. And it's because that Jesus Christ, and we are reborn in him, and he lives in us, that we are able to live as a Christian through him. It's not because of our own power or our reborn and our power and our flesh that allows us to be Christian. It's because that we are reborn in him and he allows us to live in us to become a Christian. That's all I want to share for summer, about summer conference.
我之前好像没有太大的感动要交通，但我听了弟兄姐妹的讲呢，我真的这一次夏令会我非常的得着，无论是成更啦，或者晚上和早上，还有那个下午专题，特别打动我的心。就是刚才Leon 交通那个满心的相信。满心的相信，说特别是说神的应许必能做成这一个事情，因为特别他也说到这个三点，说到神的应许，神是神能，还有神是信实的这一位神。这个我怎么样能得着呢？因为我听到心里，那怎么样来实行呢？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实行，但在成更的里面呢，就好像特别说到那个诗篇十六章，这一个是好像是一个秘诀，特别又说到那个立位人，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和侍奉。这样的在我再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一个星期我花最多的时间，虽然又重新听了，但我花最多的时间还是在思想诗篇十六篇。我和我家弟兄交通的话题也是诗篇十六篇，因为人讲的话是有限，人的话讲的也不完美，我想大家一起再来读一是诗篇十六篇，让我们把那个满心的相信神的应许他必能做成，让我们相恩来做一个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和侍奉，是讨主的喜悦。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诗篇十六篇，我们慢慢的来读，希望这个诗篇无论我们从这里得着一句也好，或者得着整一篇都好，让我们在这一篇来经历神那个应许永不改变，神是他的神能永不改变，他是信实的神，就来指教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慢一点一起来读好不好？找到了吗？大家找到了啊，我们一起读好吧。好，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
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在你。
不好意思，停下来，再慢一灯点好吗？再慢一灯点，我们用心来读，希望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再从头来，慢一灯点。神啊，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又曾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是叫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体谢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安然居住，因为你已向我的灵魂提在阴间，也照你的圣洁正喜欢，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 让主来祝福他的话，傅弟兄也特别一开始点了一首诗歌，在薄饼的时候也求神来指教我们，所以让这些话让我们都存在心里，让主来向我们来说话。谢谢。
这是夏令辉神给我的一句话，就是得胜的生活在于神，要常常在神面前转一转。王伯希弟兄说要常常在神面前转一转，那我想他举的例子我稍微要解释一下。他说有一次他在教会里边有个弟兄有点得罪他，他心里想有点气，所以他晚上就一直在想第二天怎么来回答这个弟兄。后来他到神面前读经祷告，到神面前转一转，第二天整个情况就变了。这句话也是对我说的，要常常在神面前转一转。常常我们会凭着自己的直觉，凭着自己的比较快的反应，不管在家庭、在工作或者在教会里边，常常会碰到一些不大如意的事情。其实可能是很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但自己认为是好像有点冒犯，或者是感到有点受伤，马上就会有一个不正确的反应，常常不会在神面前转一转。那我想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边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里边是没有良善，我们常常立志要想行善为善，但是呢这由不得我，我们行出来是由不得我的，我心里想要想做好的事情，但是做出来了就不好。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边说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接下来就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需要满心相信的是，但是靠着爱我们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就能够胜过。所以我想接着王伯希弟兄夏令会中第一篇信息是要叫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要叫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神面前转一转。交通到这里。
yeah, 可以。
本来是确实也没打算交通，但是真是听了弟兄姊妹的就是交通以后，忽然有一个感动哈，就是说这次夏令会是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神实在是莫大的恩典，因为我已经有五年没参加夏令会了，每回都着急的回到国内去，但这次我觉得神从根基上又开始建立我，虽然是我在我的理解中这个立位人。我自己现在的感觉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神，因为新约里面每个人都是祭司，都是立位人，但是神呼召的是那个得胜者，是教会里面产生的那个妇人生的那个小子，是得胜者。我非常，我实际从很久，实际神很恩待我，我就羡慕这个得胜者，但是我虽然羡慕，但我没有信心，因为我自己一看我自己，我就觉得主还是慢点来好，因为我还没预备好，我不知道怎么预备。但是我现在我觉得这是夏令会以后，再加上我一些经历，我感觉我有盼望了。为什么？我看到了一个身体的见证，我看到这个得胜者是在教会里，在身体里面产生的。如果我们不可能离开教会，自己去当得胜者和立位人，不要做那个梦，那不是神的道。所以说我真是想，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感动，我向大家就是说也就发表一下，就是我自己内心的感觉。我们不能离开身体，身体的服饰，身体的一切的动向，如果我们把这个都抛弃了，在那儿做得胜者，是我们在罪里面是很痛苦，也最多就是偶然的，就是说在神的恩典下能从罪里出来一点已经就不错了，真是。但是照神所要呼召的立位人，那个得胜者还差得太远，因为我们如果不活在身体里面，没有这个在身体里的侍奉，那我是觉得我们达不到的，真的靠自己做不了得胜者。而且我自己深切的感觉到，就这次我非常感谢主给我恩典，让我在爱友的那个聚会里面去服侍，给我了一点机会。我是以前也是软弱了好长时间，我甚至觉得神都拒绝我了。我参加的是一开始进入的时候，神好像是不愿意让我进去似的，我感觉我就特别伤心了好几天，以后悔改了，我觉得神又给我机会进来了。但是我真是得着，我看到我们身体之间那个服侍，就是彼此那个服侍和配搭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想做得胜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是感觉，这是我深切的一个感觉。所以我盼望大家的领受能够就是说跟神那个呼召身体那个概念就是能够联系起来，能够真是坚定的活在这个身体里面，这是一种无形的，真是这样，真是能使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身体整个教会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而不是单独做那个自修的得胜者，或自己尝点喜乐快乐就 OK 了，觉得自己也舒服一点了，是吗？我是觉得就有这么点的劝勉。
还有一位，
我有交通一点。第一天王弟兄交通了，就是说这些立位人，我想大家听这么多弟兄交通的也非常细。而且王弟兄的风格是把所有的这个圣经上的这个神的话语应用到实际当中去，所以我也不细讲。但是我是想交通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其实都是这个在这个立位人的范畴内的。因为神呼召的时候说的是，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那些站出来的立位人是愿意，他们把自己的地位放在这个地位上，就是要做属耶和华的。所以我们当然在今天。我们新约的时代，刚刚姊妹说到，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心智，是做这个立位人的，不是是讲给一部分弟兄姊妹听的，是讲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听的。第二点，我是说，想有一点对我个人的特别深的感触是在第二天，王弟兄交通到在那个会幕中的服侍的时候，他说到，我们服侍主就是要把基督各样的荣美，这个无限的丰富，把它摆出来。就是要把主耶稣，其实就是要把主耶稣给摆出来。他说到特别一点，说到陈设饼的时候，他说到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首先也就是说这个见证首先是给神来满足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在满足，然后当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也得到满足。我这点我突然 虽然这个事情我也知道，但是我想，哎，突然就摸到我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常常到跑到实际里面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己先满足，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好像我把神的什么事情显出来了，挺满足的，或者是说哎呦，朋友们满足了，我觉得还挺开心，我也满足了，就顺序没搞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哈，就是所有的服事是先让来到神的面前，首先让神满足了。然后这个原则我们发现，当神满足的时候我们也会满足，然后所有的人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他们也会满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常常弟兄姊妹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心意，有这样祷告会有各样的祷告，然后来问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所有的这些服事是愿意让神先来满足，虽然好像看起来这个是不是说我们每次看得见，或者说不是说每次摸那么清楚，但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让神的心意在这里得到满足。好，我就交通这么一点。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那接下来弟兄姊妹有感动的，我们有点祷告。